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江河滔滔。
耶和华，已指示你何为善，就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
良友圣经学院，阿摩斯书、弥迦书，
李月新老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阿摩斯书和弥迦书》，我是李月新。上一课我们研读完《阿摩斯书》二章六节到十六节，这个段落是对以色列的审判最长的内容。经文当中提到以色列民的罪行有两个部分，上半部分是在二章六节到九节，经文说，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，为一双鞋卖了穷人，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，阻碍谦卑人的道路，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，亵渎我的圣名。他们在各坛旁铺人所当的衣服，卧在其上，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。而下半部分的罪名是上帝说，当你们在埃及的时候，上帝是拯救你们的，在旷野引导你们四十年之久，带领你们进入迦南美地，当时是亚摩利人之地。亚摩利人虽然高大，城池坚固，但是上帝却帮助这一群软弱的以色列民。如今，以色列民是如何对待他们当中的弱者呢？阿摩斯要指出的是，这些有权有势的领袖如何对待弱势群体，有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呢？列国不认识耶和华，他们没有律法，可是他们行恶仍然招致耶和华的审判和惩罚。我们看看犹大和以色列是认识耶和华的，他们与耶和华立约，他们有律法，有先知，他们也亲身经历过上帝的恩典和同在，竟然他们离弃耶和华神，转而追随偶像，犯罪行恶，这样的行为岂能逃脱上帝的审判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跟随上帝的人，教会是属于上帝的群体，当我们领受了恩典，我们有没有关爱我们身边的弱势群体？今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又有没有成为灯台，成为上帝的见证呢？这是很值得我们思想的。这一刻我们继续研读阿摩斯书，我们进入第三章。从第三章开始，阿摩斯会发出三个审判的信息。三章一节到十五节这个段落是阿摩斯书三个审判信息的第一个，内容主要是告诉上帝的子民，审判必定会来临。这一刻我们先来研读三章一节到八节。三章一节到八节仍然是阿摩斯书第一个大段落的结尾，因为三章八节提到狮子的吼叫，回应一章二节上主从锡安如狮子吼叫这一句，首尾呼应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三章一节到八节这段经文并不是解释下文三章九节到四五章的内容，而是解释上文先知审判信息的结果。我们已经读完一章到二章有八段重复的格式，又称为使者格式，知道阿摩斯先知的目的是用来引起以色列百姓的注意，传达真正的重点，也就是上帝审判以色列这个主题信息。阿摩斯的策略可以说是非常成功，八段重复的格式以后总结在三章一节到二节。我们先来读三章一节，这里说，以色列人啊，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， 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。如果按照原文的次序，三章一节是这样的：听上主针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以色列的众子啊，就是针对我领上来的全族，从埃及地说。这里虽然用以色列人来称呼阿摩斯的听众，但是我们往下读下去，我们会发现经文强调神从埃及地领他们全家出来，所以以色列人也包括了南国犹大在内。这里是指整个以色列民族，包括了北国和南国。阿摩斯用我领上来的全族从埃及地，这句话是耶和华在西乃山和他的子民立约颁布十诫的开场白。我们常常以为十诫的起点是这一句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不是的，其实十诫真正的开头是在出埃及记20章第2节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。阿摩斯在这里是引用十诫这句重要的开场白，因为这是以色列和耶和华立约的焦点。耶和华和以色列民立约的内容就是十诫。耶和华说，我只认识你们在地上万族中，这是关乎立约的关系。先知提醒以色列民众神与他们的关系，神是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的神，不但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，并且他们在旷野行走40年，一直有耶和华的引导和充充足足的供应。耶和华神更教导他们建造会幕，教导他们如何敬拜。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40年，但是他们有上帝的律法十诫，他们有敬拜的中心，他们有领袖带领他们，除了摩西还有千夫长、百夫长等等管理他们。有圣经学者指出，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已经是一个有宗教信仰、有政治制度、有管理的民族。耶和华神就是如此把他的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，在旷野里造就他们，又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，把迦南地分给12支派，让以色列民可以在迦南安居乐业。其实出埃及的经历并不是以色列民独有的，我们读阿摩斯书第9章，耶和华提醒说，他不仅仅领以色列民出埃及。我们读读阿摩斯书9章7节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人啊，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？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，领非利士人出加菲托，领亚兰人出吉尔吗？亚兰和非利士是以色列南北两个敌人。耶和华说，我领你们到应许之地迦南。亚兰和非利士都是我带来的，非利士人离开海岛进占迦南沿岸，都是出自耶和华的意思。但是唯独立约这件事情，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才有这个独特的关系。立约的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在旧约圣经当中，子民这个字只指向以色列，而从来没有用在其他国家身上。其他的国家都叫做外邦，唯独以色列是跟神立约。从万民当中，耶和华神首先拣选了亚伯拉罕，同时神非常明确地指出，他的拣选是要透过亚伯拉罕使万族得福。以后这叫万族得福的恩典一代一代传到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以赛亚书19章24节，当那日 以色列必与埃及、亚述三国一律，使地上的人得福。这正是耶和华神和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所讲的话。埃及和亚述在历史上是神的选民的两大敌人，埃及法老奴役以色列民，亚述是以色列王国。以赛亚书十九章二十五节继续说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，说埃及我的百姓，亚述我手的工作，以色列我的产业，都有福了。诶，原来上帝对外邦的心意，就如同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所讲的，众人圈在不顺服中，特意连续众人。埃及、亚述都是上帝的子民。阿摩斯在这里针对的问题，没错，上帝在地上万族当中只认识以色列，这里是指向立约的关系。十诫的开头强调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特别的关系，这个特别的关系带来的印象往往是，诶，上帝特别的偏爱我们，我们是上帝的选民，所以上帝不可能惩罚我们、审判我们，上帝只会祝福我们。错了，阿摩斯宣布耶和华神针对以色列的审判，跟针对亚兰、非利士、亚门、以东、摩押、推罗等等外邦的审判完全没有分别。我们继续读阿摩斯书三章二节，在地上万族中，我只认识你们，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的罪孽。根据原文的翻译是这样的，我只认识你们在地上万族中，因此我必追究你们，你们一切的过犯。以色列民自称是上帝的选民，上帝的拣选确实是恩典，这也是以色列民亲身经历过的。但是以色列民必须明白，蒙上帝拣选并不代表可以任意而行，可以犯罪堕落。上帝的选民并没有特权，上帝更不会纵容他的选民犯罪。以色列作为上帝的选民，上帝必要追究以色列的罪孽，以地震刑罚他们。到底以色列犯了什么罪呢？经文强调说，他们是三番四次的犯罪。这里希伯来文的犯罪这个词，并不是指违背上帝的诫命这么简单，而是先知书当中常常出现的动词，背叛、悖逆。他们所违背的不仅仅是上帝的吩咐，更是和耶和华之间立约的关系。他们并没有珍惜这个身份。当以色列百姓听到阿摩斯的信息从针对外邦转向自己，他们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可以猜测，可以推想，百姓的反应是错愕、反弹。他们想，不可能啊，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上帝岂会审判、惩罚我们呢？阿摩斯回应说，你们错了，你们错了。上帝对他拣选的百姓要求特别特别的严格。第二章结束的时候，先知宣告上帝对以色列的惩罚是地震，而不是战争，是地震。请听清楚上帝的审判。先知阿摩斯很清楚地指出，耶和华神确实是那一位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，从地上万族当中，神只认识你们。三章二节，在地上万族中，我只认识你们，因此我必追究你们一切的过犯。原来这个拣选，这个选民的身份带来的并不是特权，并不是耶和华神特别偏心这个民族，纵容他们行恶。上帝拣选以色列， 有他的心意，是作为在地上万民当中代表上帝的一个特殊的身份。因此上帝对选民的要求是特别高，并不是特权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教会是蒙神的恩典所建立的群体，从这个角度看，我们同样是上帝所拣选的。同样，上帝在我们当中，他所定的标准，他对我们的要求比世人更高。耶和华说要追究，也就是说他要查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行为。耶和华昔日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前，他先下去看个清楚。阿摩斯透过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解释真正的含义，让听的人能够听得明白。
侍奉就是在主面前祷告、敬拜、赞美、感谢、歌颂，行事为人合神心意，讨主喜悦，并且被主使用，为主做工。
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。
弟兄姐妹，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阿摩斯书和弥迦书》，我是李月欣。刚才我们读到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，是当时的以色列听众没有办法接受、没有办法想象的，那是三章二节。耶和华对他们说，在地上万族中，我只认识你们，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。听众没有办法接受，他们不服。接着先知阿摩斯在三章三节到八节讲出一连串的比喻，从这些比喻当中先知发出问题，而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，所以并不是真正的提问，而比较接近是反问，目的是要听众诚实地反省自己。我们先来研读三章三节，经文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我们要知道这个反问的背景，讲的是当一个人走在旷野、沙漠、无路之处，他很需要向导，他很需要结伴同行的人。同心意思是说预先定好的，不是偶尔碰到的。所以有圣经学者认为这句话可能这样翻译更加的贴切，二人若未相约，又怎能同行呢？这句话放在以色列民和耶和华神的关系上，以色列人跟神同行，与神立了约，应当遵从耶和华的吩咐，他的律例典章。如今以色列民竟然离弃神，所以这是一个比喻，可以从结果推论出原因。三章四节，狮子若非抓食，岂能在林中咆哮呢？少壮狮子若无所得，岂能从洞中发声呢？在希伯来文当中有很多的字眼用来介绍、用来解释狮子是怎么样的。约伯记和纳鸿书当中有很多的字是很难用中文翻译出来的，在和合本当中只能够翻译作狮子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当一只狮子寻找猎物的时候，它会静悄悄的，它不会咆哮，以免惊动猎物。可是当狮子已经找到猎物的时候，它会大声的吼叫，狮吼的目的是把猎物吓得动弹不得，逃不了，让狮子更容易猎食，另外也可以拦阻其他的动物来抢食。三章四节这节经文的意思是，当听见两种狮子的叫声，就知道 狮子已经找到食物了。同样，先知的发声并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先知发声是有原因的。阿摩斯要传达耶和华审判的信息，有耳可听的就要留心。三章五节，若没有基建，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？网罗若无所得，岂能从地上翻起呢？根据原文的翻译是这样的，若不是因为利诱，飞鸟怎会堕入地上的网罗呢？若没有捕获什么，网罗怎会从地面弹起呢？人们安设那些捕捉小动物的网罗陷阱是不容易看见的，若不是有小鸟或者是小动物走进出动了机关，这些机关不会无缘无故就翻起的。同样的，人若不是陷入罪恶当中，又怎么会引来耶和华的审判呢？这又是从结果推论出原因。我们继续研读下去。三章六节，城中若吹角，百姓岂不惊恐呢？灾祸若临到一城，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？原文的次序可能帮助我们更容易理解。原文的翻译是这样的，城内若吹起号角，居民怎会不震惊呢？城内发生灾祸，怎会不是上主所做的呢？这里提到的号角是羊角，吹羊角的时候是做警告之用。城墙上通常驻有守望者，当这些守望者看见有危难来临，他们就会大声地吹角警告民众。当民众听到角声，他们就知道危险临近了，自然会非常的惊恐。先知在这里提醒以色列民，当灾祸临到，要知道这个灾祸是来自于耶和华的刑罚，并不是无缘无故的。三章七节非常的特别，因为三章七节的格式结构跟上文是不一样的。和合本把三章七节这样翻译，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，就一无所行。奥秘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出现的时候，往往都不是解作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，所以这个翻译可能会引起一些误会。其实阿摩斯先知的意思在这里刚刚相反，奥秘在旧约是指神的旨意，神非常关注如何传递他的旨意，因为他的旨意是要启示出来的，是要让人明白的。根据希伯来文的次序，三章七节是这样翻译的，主上主一定不会做任何事，除非把他的意思启示他仆人众先知。神还没有差遣先知发预言之前，他绝不会有任何的行动，也就是说，神在惩罚以先，他必定预先把奥秘向他的仆人指示。阿摩斯书这个段落结束在三章八节，我们曾经提过，因为一章二节开始讲耶和华从锡安吼叫，三章八节又重复这个主题，狮子吼叫，谁不惧怕呢？主耶和华发命，谁能不说预言呢？原文的意思是，狮子咆哮，谁不惧怕？主上主说话，谁敢不做先知？上文的公式都是一句结果，一句原因。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是从结果推论出原因。先知要带出的意思是，阿摩斯要做先知，他要代表上帝说话。作为上帝的代言人，为什么阿摩斯要说话？因为耶和华说话。整段的比喻正是以这个重点作为最后的结论。坦白说，审判的信息是没有人爱听的。作为上帝的先知，作为上帝的代言人， 阿摩斯可以说是身不由己。阿摩斯作为先知，他听见上帝发出命令，如同被狮子吓坏，但是他不能够推却上帝的拣选，他没有办法逃避做先知的责任，他不可以闭口不言。阿摩斯书当中这一连串的比喻，其实是先知把他自己心底的挣扎很清楚地表达出来。先知侍奉确实面对很多的挣扎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耶利米先知。作为神的先知，阿摩斯是花尽心思要传递神的信息，听的人是听见了，但是不接受上帝的话。甚至当我们读下去，以色列民更以神的选民这个身份去反驳阿摩斯，但是先知领受了这个诏命，他不得不说明，他不但代表神发出信息，并且他整个人的生命都投入在这个使命当中。耶和华呼召先知，不单单用先知的口，更是用他的生命。阿摩斯如果没有这样敬虔的生命，没有这样忠心的生命，他没办法履行他的诏命。先知阿摩斯是我们侍奉的榜样，因为他蒙召，他顺服，他并没有敷衍了事，却是尽心尽力把信息清清楚楚地传递出去，虽然他得到的反应是拒绝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成为了基督徒，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像以色列民一样，以为已经得着永生了，已经拥有这个确据了，我们就可以任意而行，我们就可以随意犯罪呢？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提醒我们，我们蒙恩，我们的行事为人也应当与所蒙的恩相称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努力地遵行圣经上的话，求主帮助我们渴慕他的话语，努力地遵行他的话语，在这个世界上成为盐，成为光，成为灯台，见证上帝，把福音的好消息传递出去。求主帮助我们。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，下一课我们再会。愿神赐福给你。
让爱改变世界，献上生命，荣耀你的生命，
依靠生命发誓祷告，用信心向世界宣告，
耶稣是主，世界的真光。